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诗篇九十篇，是圣经里面非常古老的一篇著作。这篇诗篇呢是摩西所写的，所以我们先要看一下作者啊，因为你要了解一篇文章的时候。作者他的背景是如何很重要啊，这样子你在看他的作品的时候，你如果在看他作品之前已经知道这一个人的经历的话呢，你就可以在他的字语行间里面可以明白啊，因为文字的表达呢多少都有一些局限，但是你如果预先做好功课，知道这个作者他的背景是什么时候，你可以在他的这个文章里面呢，或者他的著作里面可以看到你更多他当时写这封书信的心声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下他的作者啊。OK， 首先呢，我们知道说做摩西啊，摩西是谁呢？摩西圣经里面最前面五卷书啊，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啊，创出立民生，前面五本书信都是这个我们今天要读了这一篇诗篇的同样一个作者，就是摩西啊，他做摩西五经。那如果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或者你来教会一阵子的话，你晓得说摩西五经它内容大概是什么啊？第一卷它大家知道创世纪，对吧？创世纪里面基本上已经把整个宇宙的开始还有人类的开始就讲出来了，所以我们要晓得说今天我们要看诗篇九十篇，这个作者摩西呢，他是神向他世人启示的第一个人。启示什么呢？启示这个世界的起源啊，因为他写创世纪，如果没有摩西的话呢，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这个世界开始的时候怎么开始的。我没有摩西把神给他的启示写下来的话呢，我们也不可能知道说这个人类是怎么开始的啊。所以我们要晓得说，今天我们要看这个作者的时候，这篇作品呢，这个作者他是晓得世界宇宙怎么开始，他也是非常的明白人类是怎么开始的一个人啊。所以啊，我们是不是没有声音了？同时呢，他也知道整个世界跟人类的起源，他也知道神啊在整个宇宙里面他的掌管啊，他的伟大跟他的慈爱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了解这个作者的背景啊。诗篇九十篇呢是诗篇的第四卷，诗篇里面总共四卷，诗篇我们今天要读的诗篇九十篇呢是第四卷的第一篇啊。那这诗篇，如果你知道诗篇五卷呢，五卷它有五大卷了，当然一百多篇，但分成五大卷。它这分五卷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说，去年我们读了一整年，读了诗篇，发现说这个诗篇啊，第一篇、第二篇，它不是按照时间来编排的，它也不是按照作者来编排的。所以，诗篇第一篇、第二篇，它这个顺序的本身呢，跟时间没有关系啊，时间有了在前，有了在后，跟作者也没有关系。它不是把某个人的作品的放在一个地方，它不是这样分的。它分成五卷啊，诗篇分成五卷。那这五卷，它这第五类，它到底怎么分的呢？啊，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啊，犹太人传统呢，他们把这个诗篇呢、称作大卫五经啊。他们认为说，摩西给他们摩西五经，大卫给他们诗篇。也是五卷书，所以你如果仔细看诗篇呢，跟这个摩西五经的话，它中间有一个对应的关系。所以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呢，把大卫的这个诗篇里面的五卷书呢，跟摩西的这前面五卷书是对应的。换句话说呢，诗篇的第一篇第一卷啊，就是对应创世纪；第二卷呢，就是对应出埃及记啊；诗篇的第三卷呢，就对应利未记；诗篇的第四卷呢，就是对应民数记。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那你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呢，你就知道说创世纪在说什么了，对，你知道出埃及记在说什么啊。那我们今天的 focus 呢是在第四卷啊，诗篇第四卷，因为它是对应民数记。那民数记在说什么呢？民数记基本上是在记载旷野的漂流啊，记载旷野的漂流。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说这第四卷书的第一篇就是诗篇九十篇呢，它当然是要如果说对应民数记的话，你晓得说他这在写作这篇诗篇的时候是跟旷野的漂流的这个旅程呢是有相当的关系的。好，那地点，写作的地点呢，我们知道说是在旷野，是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写的。那是在摩西的他人生里面的第三段啊，他的摩西从第一年前面四十年啊，他在埃及的皇宫，对吧？里面长大， 然后到40岁到80岁呢，是在旷野米甸旷野，啊，在牧羊。那到80岁以后被呼召，到最后的40年呢，就是80岁到120岁的时候，他带领以色列人在这旷野里面漂流，啊，所以他的这篇诗篇呢，你看它的内容啊，看起来是像在结语啊，不像是在漂流的开始，因为他对人生的历练呢，已经相当的熟悉。啊，相当于相当成熟的一篇作品，所以我们猜想呢，我个人猜想说，他可能这篇诗篇呢是在他第三个阶段的后期写的啊，所以基本上绝对是在80岁到120岁之间写的，但是我相信是在100岁以后啊，因为看他诗篇的内容里面呢，他已经历练了很多旷野的生活了。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一跟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诗篇90篇的作者摩西呢，他是有人生的历练的。啊，他说他也知道世界的起源，啊，他在旷野里面40年的时候，我们晓得说，在圣经里面记载，旷野是当初跟他出来的那一批人呢，20岁以下的啊，当他出来，全部都没有进入迦南地，全部在旷野死亡。所以这些人呢，他带出来，当初带出来这些人啊，年轻人20岁以下的，他们的一生呢都在旷野里面，所以他看到的人的开始，他也看到人的结束。所以你要了解说。摩西的作者，他不仅是知道人类的起源啊，他也不仅是知道整个宇宙的起源，而且他也亲眼的看到他所带出的人啊，从年轻一直到老年，然后怎么样子，他们一生在旷野里面漂流，那最后啊就没有进入迦南地了，然后就死在旷野。所以他是对人生的短暂无常，在还有人和上帝比起来那种永恒不变，这种对比呢，对他来讲是非常的清晰的。而且在旷野的生活里面，他也看到神有极大的慈爱，但是可以看，同时也看到人的悖逆啊。在神不断的宽容下呢，人类也是一样一次的不听教训，然后来背离神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他的人生的历练。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诗篇90篇啊。那诗篇90篇它的结构是怎么样子啊？当然，你如果看不同的属灵书籍的时候呢，通常它会给你不同的分类啊。那我每次读诗篇90篇的时候感觉都不一样啊。这一次我在读诗篇90篇的时候，我的分类是这样，以前我也不是这样分类啊。那这一次呢，我给大家分享的分类是这样，所以你如果发现说分类跟你当初想象的不一样的话，没有关系啊，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讲员，他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分类，但是我今天这样来分类的话呢，是要从其中呢来述说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呢，就是今天的题目，怎么样子数算我们的日子。好，我的分类是这样啊。那第一节诗篇的90篇的第一节啊，诗篇90篇第一节里面呢，它里面是讲到，一开始讲到说，这是神人摩西的祈祷啊，是他的一个祈祷。他的祈祷里面呢，他希望神我们能够住在神的殿中呢，直到永永远远。他是他在旷野，你要晓得说，在旷野里面的一个心声啊。那在2节到6节呢，它里面讲到啊，看到整个的人生是那样子短暂，同时他也看到神是那样很久不变。所以在2节到6节呢，他会叙述人跟神的对比，强调人的苦，神生的苦短无常和上帝的那种永恒不变的一个对比。那到7节到10节呢，他这一样，他在旷野生活里面，他发现呢，人的一生呢，就只不过是一个叹息，都是充满的劳苦。然后呢，不管他手头怎么样经营，怎么样努力，到最后是如飞而去，转眼成功。这是在7节到10节的内容。那4段呢，就是11节到13节里面，他里就开始啊讲到说，人他就发现人有两种啊，在这旷野里面漂流里面，他发现事实上人虽然生老病死都经过一样的这个途径，但是在基本他这人生的过程里面，基本上就是两类的人啊。一种人就是一直悖逆的，神怎么样的宽容他还是一直悖逆。还有一种人呢，他吸取了教训，也许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明白神，但是当神一再一再的慈爱对他来教他的时候，他慢慢回转过来。所以在11节到13节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主题，他看到愚人跟智慧人啊，愚顽人跟智慧人对比啊。愚顽人他就不断的就靠他自己，他就一直偏行己路，不管神怎么样宽容他。那另外还有一种人呢，他在旷野里面看到，就是他听取神的教训，他在某个阶段里面的时候呢，他就回转过来，然后他就能够靠着主来过他的余生。那到4段最后一段的诗篇90篇第4段呢，就14节到11节里面，你可以看到说，那他一个完全的赞美里面讲到说，怎么样子人可以得到 这个神的完整的慈爱，然后在神的欢乐里面呢，是一个永恒的安息啊。所以今天我这个分段呢，我大概分成这五段啊。那你如果注意看这诗篇九十篇的话，它里面还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结构啊。你第一段啊，我分的第一段就是第一节跟十四节、十七节，所以说第一段跟第五段呢是头尾呼应的，啊，是头尾呼应。第一段是一个祷告，说我希望求主帮助我，让我能够住在你里面，直到永永远远。那到最后一段里面，你可以看到是呼应他那个祷告，就是说住在神的家中是多么的欢欣，那种欢乐呢，是一个永不止息的欢乐啊。那个这个在神学的这个biblical study 啊，就是神学的研究里面有一个特殊的结构法，叫做 inclusio 啊 ，inclusio 就是它这种结构呢是前后对应的，在一个文章的开始跟它的结尾呢是遥遥互相辉映，然后中间呢有它一些阐述。所以今天这段诗篇呢，我这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是用这一个结构啊来跟大家分享。那它其中的这个对仗啊是对得非常的清楚啊。我在今天在分享这边信息的时候呢，非常感谢神啊。你看这里面的文字啊，我把这个，当我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我读完以后我自己都吓一跳，因为我从来没有读诗篇是这样读的。你在这个是我在读的时候，然后我就写下来，你会发现说这里面的文字，我相信不知道为什么啊，也是对仗的非常的工整啊，这不是我的文学底子，我没有这个能力啊，但是我这一次我自己把这个文章写下来的时候呢，啊，我也非常感谢神，所以希望说今天的分享呢，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很新而且很重要的角度来看诗篇里面神要对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好，我们先看第一节啊，第一节九十篇的第一节。第一节我们讲了说神人摩西的祈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啊，我们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有看到说神人他的祷告的时候，他记得，当我们在看这篇诗篇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这个作者他的背景，还有他在作者的地点，你要记得啊，他是一个完全了解宇宙怎么起源。人怎么起源的人啊，然后他写作的时候，他是在旷野里面漂流，然后写下，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这样祈祷，他说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他心中他这个呼喊呢，是一个完整，一个完全是一个漂泊已久，一个流浪人的一个从内心发出来的一个心声。你想想看，一个人流浪很久，他最希望的是什么？他最希望的就是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因为他不再想不，他漂流漂得很累了。到处漂，从来居无定所，所以他从那样，他就希望说能够有一个安定的地方。然后在他看尽的人生里面，他也发现说，事实上在地上呢，找不到任何一个真正能够栖身之地。他不是生下来就漂流在旷野的，我们知道，他生下来前面四十年住在皇宫的埃及的王宫里面，那多是最繁华、最好的地方。对，但是你看他在诗篇里面的时候，他仍然在寻找一个永恒的地址，所以可见我们要记得，你要看摩西的一生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他写这句话出来的时候，他是经历了各种的居所了，他不是说一辈子都当流浪，所以他想要有一个地方，他不是这样，他是经历了各种人在世上可以住的地方，他都经历过了，最好最繁华的地方他住过。最没有人烟最困苦的地方他也住过，然后他发现他发出来发生从内心里面发出来这样祷告，说只有一个地方是真正的让人能够安身立命的地方啊，那个叫做住在神的里面啊，就是说神那里住在神的里面。那其他的几处经文呢，可以看到啊，九十一篇的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在全能者的荫下啊，九十一篇的二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啊，我的山寨，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那第九节里面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啊。你可以看这几个文章里面，你可以看到说，他这第一节的祈祷里面，是他的一生的经历里面的一个精华，从心里面发出来说，他要找到一个真正一个永恒的地址，一个真正能够让人。能够安息在里面到永永远远的一个地方。好，这是第一段。好，第二段呢，从第二节到第六节里面啊，第二节第六节，你看他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啊。你要注意啊，我一直要提醒大家，他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不是凭空想象出来，他是真的知道世界怎么起源，你要晓得他写创世纪的，对吧？ 他是有那样的背景的。所以当你知道说这个作者是这样子的人的时候，你看他文章的时候，你要有不同的眼光啊。今天你看很多人写作的时候，你会想说，哦，这可能是他想象出来的，这是他的人生观，对不对？但请记得，他在写人生的时候呢，他不是用他的眼光来写的，因为他已经看到人怎么，他知道人怎么样开始的啊，他也知道是宇宙怎么开始。所以他虽然是在写人间的事情，不过不是用他人这个作者的出发点来看的，他是完全是经过神的启示，他是用神的眼光加上他人的历练然后写出来的作品啊。所以他这里面他讲说，诸山还没有生出，地还没有造成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是用创世纪那个眼光来看整个世界，他知道说那个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上，怎么样子把这个世界无中生有，怎么样子从尘土里面来造出第一个人。他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呢，他是这样一个背景来写的啊。然后你看第三节，九十篇第三节，他说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啊。世人为什么归于尘土？还是一样，他在创世纪里面他知道人是从尘土里面做出来的啊，从尘土做出来，当这个人要结束要离开这个世代的时候呢，他必然要回归到他原来的地方啊，就是他的尘土。然后第四节第五节里面，他看到人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一经啊。夜间啊，有的时候在犹太人那边分成三啊，分成三经啊，一经二经三经，分成三经。到新约时代的时候，有的时候分成四经，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把这个夜一个夜里面就算六个小时八个小时好了啊，分成三段或者四段，是很短的时间啊。你看第四节九十篇第四节说，千年就如一日一样啊。一开始说一千年在神眼中看就好像一天一样啊。为什么会这样的对比呢？因为神是无限永恒的，对不对？那人是有限的，你晓得有限跟无限来比起来的时候呢，感觉上就是这样。对，你一个很高个子很高的人跟很矮的人站在一起，对，你会感觉到什么？你会感觉到说，哎呀，这个怎么这么矮，这么高，对不对？你看我这么矮，我你现在看不出来我很矮，对不对？那范大林如果站在我旁边的话，你就发现说我很矮，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一个很高也很大的一个巨人站在我旁边的话呢，你从远处看来，你会看我越看我会觉得我越来越矮越来越小，对不对啊？但是你看说世人跟神站在一起的时候啊，世人他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所以当一个无限的跟有限的在一起对比的时候，那个所谓有限的在远处来看的时候是几乎是看不见的，因为没办法比的。所以神看人的神是永恒的眼光来看人的一生啊，就好像一天一样一下子就过去了啊，一下就有个那后面讲的犹如夜间的一经，事实上连一天都不到啊，就在敲经的时候，打经了几个钟头的时候，咚咚咚，一千年过去了，在神眼中是这样一个感觉啊，在神眼中，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永恒的眼中是这样子的短，是这样的短暂啊。你叫他们如水冲去，就睡一觉起来啊，在人的一生，在神的眼中里面看起来就是那样的一刹那之间。一下子早上升起来，一下到晚上呢就枯干。我常常有一次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一些老太太啊走路的背很驼，走路很缓慢的时候，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一直有那种感觉，我反正看到那种行动不便很老的时候，尤其老太太的行动不便，我在想说她小的时候是长得什么样子，她小时候肯定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对不对？可是她现在是这个样子，那我在想说她小的时候是多可爱。在神的眼中我们也是这样，对，我们在一下一瞬一转一瞬之间呢，我们就已经从小到成人甚至到老年，早上发展如生涯，晚上呢割下枯干，这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世人的短暂。好，第三段从第七节到第十节啊，第七节到第十节里面，他就更加的来体验，来让我们来看说人眼中所看到的世界跟神眼中所启示出来世界是怎么样啊？我们肉眼所看见的世界是什么呢？我们肉眼所看到的世界，这边第十节他说，我们一生年日七十岁，强壮可以活到八十岁，其中呢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就这么快啊！你的一生里面，你不管你是多年轻啊，你不管是在你人生阶段怎么样，你如果到了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你回过来看，就是这样，啊，摩西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已经是他晚年了，他可以很快来回想他年轻的时候怎么样，中年的什么怎么样，然后现在怎么样，就他发现人的一生呢，事实上充满了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如飞而去。他在旷野里面的经历到很多的灾难，对不对？很多时候灾难在人生里面，我们的人生里面是充满了很多的灾难的，而这个灾难都是没有办法来预计的 unpredictable， 就他没有办法来预测，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发生的啊。所以我们的人一生里面，你发现说很多时候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是不是？对，我两周前去这个去了两周，昨天要回来，从德国回来啊，去了两周前的要出发前的前一天，车子后面被人家追尾了啊，结果发现那部车现在已经完全不能用了啊，因为那个车的价值不够，所以保险公司不肯赔偿啊，就算 total 啊，算 total loss 啊。这个东西就是说我怎么会晓得呢，对不对？好好一部车呢，开得还挺好的，就后面给人家撞一下，那部车就报废了。所以人生里面有很多这种你没有办法预计的事情在发生啊，没有办法预计。有些小事啊，被车被人家追尾这是小事，有的时候是大事，你不知道的。你人生里面就充满了这样的事情。OK， 自然脱序啊，这是佛家讲的话，这是佛学。佛学的话，他用你看到这种，反正人生哲学的时候，他是讲同样的事情，不过他会用比较漂亮的词语来吸引你啊。它叫自然脱序啊，自然脱序就是说，这个自然是什么？自然就自然本来有一个规律，对吧？但他有的时候会发疯了，他会突然 randomly 的这个产生一些脱序的现象。所以说在佛家里面说自然灾祸的是什么，就是说本来自然有一个运行规律，他偶尔的时候他会突然发现神经病的时候，他就乱七八糟，他那时候就叫脱序啊。所以在佛家里面认为说这个什么，他说这叫自然现象啊。所以自然的时候是自然现象，自然脱序的时候呢也是自然的现象，这就是佛家告诉你的。所以怎么办呢？你好自为之啊，就这样。佛从来不管这个事情，佛只是告诉你，让你看清了自然界就是这样，所以你飞来横祸，你不要怨天，不要尤人，你明白了这就是自然现象啊，自然脱序，你要怎么办我不知道，你叫平常心，你就看着办吧，就这样。这是佛家告诉你的方法，但我们俩看的时候在基督徒的看法不一样啊。还有机运，我们人生里面除了碰到很多的灾难以外，看到的就是机运，很多时候都是很多很多的机会，对吧？但机会很多时候机会难得，对吧？机会难得，一辈子可能一辈子都在等机会啊。但机会到的时候，很多时候大部分时候好不容易来了一个机会，结果怎么错失良机，是不是？很多时候就讲那中国成语里面冯唐易老啊，李广难封啊，就讲到说一个人他一辈子在等候机会，但是机会到的时候他已经老了，他已经过时了，他要那个机会，他年轻的时候他就一直希望有一个得到一个机会，结果等到机会来的时候呢，他的时机已经过了。李广难封也是一样，我们的一生不是这样吗？啊，我现在五十几岁了，我年轻的时候也在做很多年二三十岁的，我晓得你们在想什么，对。那二三十岁的人都有一个梦想，对不对？想让我怀才不遇啊，是待价而沽啊，希望我有一天有一些很好的。就你就一辈子你就在等等等，那我今天我就不会这样想了，因为回过头来再来看的时候，你发现说人的一生事实上真是这样，啊，你的一辈子你好像都在等机会，你一辈子都在等机会，你以为你等到了机会以后会怎么样，但是很多时候你等到机会的时候，你发现啊，那个机会对你来讲已经对你没有太大的帮助。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无常，而且呢，让人浪费尽一生的啊时机。这个是在人生的劳苦愁烦岁月转眼成空，这是人经眼睛里面所看见。所有哲学家他如果很认真很真实的来反映人生的话呢，他会告诉你的就是这个，哎，他会告诉你的就是这个，但他不会给你答案，因为他没有办法，这没有办法，他看到的人生就是这样。 OK， 你不要说他悲观，这是很实际的啊，这很实际的。好，但是后面呢，从第七节到第九十篇第七节到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呢，这是什么呢？这是神启示下所看到的人生的世界啊。他里面讲到什么？他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 OK，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明光之中啊，我们所度过的日子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啊。这是摩西呢从神的角度来看人的一生。你可以看到他看到的什么呢？记得我们去年我们一整年在读上面的故事跟下面的故事，对不对？ 下面的故事就是说，在你人间，人的眼睛，人的逻辑思考可以分辨，可以分析出来的东西，那是前面，这是下面的故事。那从神的眼光来看的话呢，就看到在这个上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启示在那里。所以我们的人生，你如果圣经你不认识圣经，不知道神在说什么时候，你能体验到的就是人生的无常，就是提到就是很多的莫名其妙，就是很多的错失良机，就是很多的灾祸，就是很多的无可奈何。你如果没有神的启示的话，你看到的人生就是这样，你没有办法。Okay, 但是你有神的启示的时候，你看神的启示里面告诉你说，这些在你表面上看起来的无常，在你表面上看起来这些很多很多的机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事情，但后面有一个原因在那里的，后面有一个原因的。他说，当我们一个人没有行走在神的道路和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事实上人的一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我们为什么会突然会觉得很不平安？我们为什么会害怕？我们今天想到，哎，我为什么不平安？我害怕，要因为这个，因为那个。神的启示说不是，不是的，啊，你会感觉不安，有一个真正的原因啊，在后面，啊，那个原因就是说，你是不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啊，在里面讲到说，啊，在3:36，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你可以想到说，这如果没有神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哪里会知道？对，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年轻气盛的时候，我哪里知道说我是活在神的震怒才到我身上。我说哪有神的震怒，没有人对我发过怒，对吧？我以前讲过，我父母说我是好孩子，我朋友说我够义气，我老师说我是好学生，谁会把震怒放在我身上？我哪里知道？但是我的经验里面就说，哎，奇怪，我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人生的历练里面很多东西跟我想象不一样？我哪里会知道这些事情？这世界不会告诉你的，但是你自己内心深处，你可以明明感觉到那种不安，你可以明明感觉到那种莫名其妙啊，那是什么呢？啊，那是因为神的手在后面做一些事情。那这个在90篇里面，我们今天要仔细来探讨这一段。Okay. 好，在11节，刚刚讲的11节到13节里面呢，讲到两种人啊，智慧人跟这个愚顽人，啊，智慧人跟愚顽人。啊，愚顽人的偏行子路，自取灭亡。啊，11节里面，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90篇11节，谁晓得？这是一个反问，在圣经里面很多啊，谁晓得？岂知啊，在传道书里面用到这个啊，看起来像问话，看起来像是问话，但是不是啊？这叫否定问话句，它意思是已经就是否定。那谁晓得的意思呢？他不是在问你说谁知道。他是告诉你说没有人晓得啊，岂知啊，岂知哪里会知道啊？谁晓得？这在圣经里面出现这个字的时候，你晓得它是否定。虽然看起来像是问话，但是不是问话 ，It's not a question anymore， 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它是否定的啊，否定的问话。谁晓得人的怒气呢？就是说没有人知道。传道书里面也是这样说，说是没有人知道啊，神自始至终的作为，没有人知道的，没有人知道。他说谁会晓得？这边讲说事实上没有人晓得。谁会晓得神有怒气呢？谁会晓得我们原来应该敬畏神呢？没有人会知道的，这个世界不会告诉你的。但是呢，当告诉了你以后，你不听，你不接受的话呢，自取灭亡。这是在90篇11节里面讲的啊。但是有另外一种人，12节13节讲的，他叫智慧人。哎，他也许一次不听，两次不听，但是到了一阵子，到某个人生阶段里面，他突然醒悟过来，说我要回转啊，回转。啊，他会讲说，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啊，就回转跟神讲说，好，我从现在开始我不算了，我的一生交给你 ，OK， 你帮我来算 ，OK， 这个叫做呢，智慧人就靠主前行，回转得生 ，OK， 好，第五段啊，14节到17节是一个赞美的一个。这个 climax 啊，赞美的一个终极，记得吗？第一段里面是一个祈祷，愿他期望能够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远远。到最后一段的时候，这里面就得到想到怎么样子保得神的慈爱，怎么样子得到一个和在神在一起的永久的一个喜乐。在启示录里面也出现过类似的啊，神人摩西的歌里面讲到说，万人万族都要敬拜他。Okay, 在诗篇里面，大卫的诗篇里面讲到说，即使是行过死荫的幽谷呢，也不致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这是一个在神知道他一个真正一个回转找到神的居所，他真正他的人生的终极的时候，他找到一个人生一个真正能够让他永久得到安息的地方的时候，他的光景是这样。所以这第一节是一个祷告，到最后面呢是一个回应啊。这个是我刚刚讲的叫 inclusio 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结构。好，那我们今天来看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来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诗篇你可以这一篇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但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从这个主题来看，我们怎么样算我们的日子啊？你怎么样子看？你怎么样子计划你的日子？你的生命你怎么样子算？你怎么样算你的日子 ？OK， 好，我们先看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怎么算的呢？我们这样算。只要我长大，你小孩子的时候，对台湾的时候有一首儿歌，这可能我印象中的记得第一首儿歌。只要我长大，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这首歌。就是里面就是只要我长大，只要我长大，反正你小的时候你发现说，哎呀，大哥哥大姐姐多好啊，长大就好，可以上学，好好玩，哎，我现在没有学可以上，我这边整天就不知道要干什么，只要我小的时候总是，哎呀，我只要长大就好，我长大就好。小的时候人家不理我，大人玩，我有一次，在 Universal Studio， 你们叫 Universal 那个有那个很危险那个 ride 对吧？很多很危险的 ride， 那个进去的时候，它有墙上有一条线。你只要高度要超过那个才可以上去坐。有一次好有意思，一个小孩就站在那个线的底下，大概差那么一点点，站在那边大哭啊，因为他那个线在那差一点点，不让他进去，他父母就在安慰他，在那边哇一直哭。我那时候没有灵机一动，给他照一张相片下来，照一下下来，我题目就叫只要我长大，肯定会得奖的。这 idea 真的很好，可是我那时候就是没有错失良机，不然我就得奖。对，你说你看这 idea 好不好？你们会照相的人记得啊。那这一个小孩子还在那边大哭，然后这个一条线差那么一点点啊！只要我长大，我们人生一开始的时候，你没有经历过这种日子吗？啊，可能有啊，可能有啊，也年轻一点的也许还记得啊，老的事实上也记得，就越老的事实上年轻的时候越记得啊。OK， 你长大以后呢？长大以后开始读书了啊，读书了，你开始上学以后发现说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好玩，对不对？你长大以后怎么不毕业？哎呀，就讲到哎呀，我毕业就好了。哎呀，我毕业的，在座很多 UCF 的学生啊，你想到我毕业，哎呀，整天都想到说，哎呀，我毕业就好了，啊，我毕业，我再咬紧牙根，我再几年毕业就好了，我想到我毕业就好了，啊，等到你要快要毕业的时候，你发现毕业就晚，毕业不好了，啊，我还没找到工作呢，所以我只要找到工作就好了，哎呀，我找到工作就好了，我毕业，我找到工作，我只要找到工作就好了，对吧？你说哇，找工作找到就好，找到以后呢，找到以后哎呀，工作有了，那有要结婚了，哎呀，只要看到人家这个有女朋友男朋友的，哎呀，这个我孤单寡人的一个，哎呀，我结婚就好了啊，我结婚啊，我能够结婚就好了。对，那结婚以后呢，你发现说哎呀，也不是想象中那个就好了，你一直以为什么就好了的时候，等到你有了那时候发现也就不好了。结婚以后发现哎呀，当初想的好的都变成不好了，哎呀，一到又没有钱，对，原来一个人开销，对，现在两个人开销，有了孩子以后呢，很多人开销，对，那你打一份工，那你怎么办？你没有钱啊，没有钱做无壳瓜牛，就是说没有，就是租房子到处飘浪的。你说，哎呀，我有房子就好了。看到人家到李红军家，哇，房子这么大一个，哎呀，我有房子就好了。哎呀，如果我有这样房子，哎呀，只要我有房子就好了。啊，只要我有房子就好了，啊，但那个顺序现在可能不是这样啊。我就前一阵子在国内看到说，那个说好像现在这个要有房有工作才会有结婚啊，结婚可能在后，所以那个顺序不一定啊，看你在什么城市啊。那首歌叫什么的，挺恐怖的，什么什么没车没房，什么不要找我做新娘啥的，挺恐怖。如果是那样子的话，那个顺序调一下，要有工作，要有房，然后才只要我结婚啊。Okay. 好，有房，这些都有了。好，这些都有了，你会想什么？哎呀，钱不够了，对吧？我有房子，哎，房子那么小，人那么多，对不对？人那么小孩多了，人就说，哎呀，那我要升官，我要升迁，我多一点薪水我就好了啊，我只要升迁就好了啊。你的升迁，哇，升迁然后越做越高，越做越高啊，是不是升迁就好了呢？啊，没有，到后来说，哎呦。我孩子说，哎呀，我没有孩子，别人有孩子，对不对？啊，别人有孩子好可爱，对吧？我没有孩子，以后这个膝下凄凉，以后老了以后怎么办？ 哦，所以要开始有孩子啊，只要我做爹，只要我做爸爸就好了啊。等到你做了爸爸以后呢，你发现你要做老爷子，对，你希望你孩子赶快长大，哎呀，赶快长大出去了，对不对？长大以后，哎呀，如果有孙子的话，我做老爷，那不是很好吗？对，然后等到最后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哎呀，我只要退休就好了，啊，我今天已经到这里了。OK， 你看你接到的信件，你就知道你在哪一个啊。最近很多人寄信要请我吃饭，都是高级饭店，啊，两种人，一种是卖那个退休计划的，还有一种是 funeral home， 那个殡仪馆，啊，要卖坟墓，要卖坟墓给我的，就这两种人。常常寄帖子给我，哎，高级餐馆。好，等到你退休以后呢，你发现也不好，你发现身体就出状况，就说哎呀，我只健康就好了，哎，什么都不要了，身体最重要，只要健康就好了，对不对？要等到有一天你发现健康也有问题的时候呢，等到有一天医生跟你说你这个病治不好了，你的最后一个愿望，我只要能够平平安安的去了就好了。你怎么样数算你的日子？ OK， 你如果没有神给你智慧的心的时候，一般人大概就是这样算。OK， 顺序刚刚我讲了有一些掉队，但大致来讲，你的一生你就是这样算，你就是这样算你的日子，对不对？我算我毕业的日子，算我找到工作的日子，算我结婚的日子，算我孩子出生孩子的日子，算我孩子结婚的日子，算我退休的日子。啊，算我看病的日子，到最后算说我还有多少日子。你没有，如果没有神智慧的心的时候，你的一生就是这样，你就是这样算日子的。这叫生命的投资，你怎么样子算你的日子就决定你怎么投资啊。我们一般来讲投资你的前半生啊，事实上大半生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我们是用时间来换金钱的。在你的前半生你是用时间来换金钱，对不对？你读书你要花时间呢，啊，你为什么读书啊？啊，你说我要毕业，你为什么要毕业啊？因为我要找工作。你为什么要找工作啊？你到后面还不是一个钱字吗？对不对？所以你人生的大半生，前面大半生呢，基本上是在讲说，我希望有一份工作，我希望能够把我的生命，我花时间。那时候强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嘛，对不对？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好，所以你那时候谈的是学历，谈到的是履历啊，这很重要。你到后半生的时候，你发现你倒过来，你是用时间来换金钱。等到你有钱的时候呢，你发现我要赶时间，对不对？以前我这个做学生的时候，这个看算算钱要买多少菜，现在很少，现在口头里是比较松一点，对不对？有时候啊赶时间，我嗨位就上去了，对不对？到后半的时候，你发现你有一点钱的时候，你是倒过来，你用金钱在换时间啊，那个时候你发现哦，时间比较重要，对不对？你后半生的那个时候，你可能就开始讲到经历，没有人今天没有人问我哪个学校毕业的了 ，OK， 那都讲到你有什么经历了，对不对？那你再老一点的呢，就开始讲病理了，对。所以你看你现在在谈什么，你知道大概你是哪一个 age group， 你知道？啊，你们年轻人不会跟我聊天的啦，那跟我聊天的你注意偷听一下，你看我跟安杰啊、陈勇在讲什么，都会讲什么你吃什么药，我吃什么药的。那上次这个周老师这个腰闪了，他在跟别人讲说什么有一个很好的医生的时候，我在旁边偷听到，我眼睛都瞪起来，耳朵就变长了，你知道？那我们今天已经到这个 age group 了，到了这个倒过来，所以我们今天人生耶稣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的生命是不在乎这些的，啊，不在乎这些，不在乎家道真正的丰富啊。我们在这边换来换去，用时间换金钱，用金钱换，我们在换来换去的时候，我没有考虑到汇率，没有，你从来没想到汇率，对不对？我两个星期才去了德国，去的时候把美金换成欧元，啊，到了那边的时候把欧元换成美金又带回来，那因为不可能知道 exactly 要花多少钱，那换来换，我们晓得说汇率要换过去换回来，已经不知道损失多少了，但是我还不是换了，对不对？不过那只是你没办法，你这样换。但你想，你今天你不是换钱的，你今天换来换去，你在换什么？你在换生命啊！对，你有没有考虑你这样换来换？你不要说这换过去换过来会损失了啊！这汇率到底是怎么样？你有没有考虑过？哎，你今天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你在用时间来换钱，对不对？等到你后来你想要用金钱来换时间，你有没有想过汇率的问题？你有没有想过这换过来换过去你的损失？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是你的投资啊，这是你的投资，汇率到底是什么？可耶稣已经讲了，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神在里面告诉我们的汇率是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换生命的。你换过去的时候，你用你的时间换钱，对，等到你要回来的时候呢，你换过去的东西没有一分金钱可以再换得回来。这个是单向的，好奇怪的汇率。生命的投资汇率，汇过去跟汇过来是这样一个关系，你想过吗？生命投资是报酬，你认为你人生的goal是什么，你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你就是怎么投资的啊？你怎么样定义你的人生，怎么样子会使你快乐呢？啊，以前讲说立德立功立言，这早期的就是说成就，一个人的成就感会让你产生快乐，这书上这样教的，立德立功立言。今天大家已经不讲这个，谁讲立德立功立言，对不对？所以我们 update， 我们看另外一个啊，平安使人喜乐啊，环境和心境平安最重要啊，我只要平安就好了，我只要平安就好了啊。这个好像也不尽我相信，今天大部分人讲这个啊，丰富使人喜乐啊，丰富有很多，丰富有物质上的丰富，有精神上的丰富，那只要我这两个都有的话，我就会快乐。基本上一般人今天是这样相信的啊。你说你如果认为说这个是你的目标的话呢，你的投资呢就会是这样。 OK， 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呢，所有的丰富啊是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啊。神的智慧告诉我们说，丰富在哪里？丰富在基督里面。我们想，哎呀，基督里面哪里来的丰富呢？丰富不是都在物质里面吗？物质极大丰富嘛。我们以为的丰富在物质里面，哦，物质里面找不到，去精神里面。圣经里面说丰富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等一下会看啊。刚刚我们读经文里面说，求你帮助我们来保得你的慈爱，好像我们一生一世来欢呼喜乐。要得到一生一世的喜乐呢，必须要回到基督里面，必须要回到基督里面才有可能。所以在十六篇第十一节里面说，在你面前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当中呢，有一个永恒的福乐。好，如果我们投资以后，我们要注意来评估，你怎么样评估你的生命？ OK， 在你投资的时候，你要怎么评估？你评估的时候很抽象，实际上不抽象。看我在准片这边讲到的时候，我在想说，哎，这事实上不抽象。你回答你这个问题就好了，一个填空题，很容易。我度尽的年序好像什么？你画一个空格，你填上去，这就是你生命的评估。你怎么样评估我过去的日子 ？OK， 好像什么？啊，这是你的评估。生命评估事实上很重要的。我们常常很多时候忙于我们计划，我们忘记去评估过去，啊，前瞻性的计划，我们一天到晚的拼命在计划，但你要忘记，不要忘记前瞻性的计划，它到底是好还是坏呢？是决定于你的评估是不是真实，能够反映过去所有的错误和正确的地方。哎，那第三句是我自己想的，我说好的评估是成功的一半。有人说什么什么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对不对？但事实上我发现不见得，好的开始不一定成功的一半，好的开始到后面它自然脱序的时候就完了。对，就好的开始，好的开始不见得是成功的一半，但是好的评估一定是成功的一半。对，所有投资的人都知道好的评估是成功的一半。对，那评估有好多，有别人帮你评估啊，有你自己的评估，但注意的上帝怎么样评估你。对，别人给你评估啊，老师给你打成绩啊，老板给你打业绩啊，你如果真的是攻击这个很多的攻击的话，人家世人会给你攻击，但这都别人给你评估，你自己怎么评估？那最重要是上帝怎么样评估？你有没有想过，在神的面前，你有没有问过上帝，你觉得我怎么样？给上帝怎么样评估？一个真正的造物主，他怎么样评估我们的一生？结论：我们人的一生就是一场漂流，对吗？你在漂流的时候呢，很简单，有的时候很平顺，对不对？有的时候碰到那个急流的时候会很惊险。我们以人一生比较，有的时候很平顺，有的时候很危险，对不对？而且好像你也可以做某适度的控制嘛，对不对？你有一个桨在手上，对，你有的时候还可以平顺，你还可以滑得快一点。对，那有的时候碰到支流的时候呢，你还可以碰一下舵，你还可以选择一下的支流去哪里。所以人的一生里面是在漂流，有的时候惊险，有的时候平顺。那有的某些时候，你似乎好像感觉你还可以做些决定了，好像觉得说啊，你可以走这样走那样。但你有没有仔细想一想看整个漂流整个场景来看，为什么会漂流？这个水还不是往下流的吗？对不对？
你在那边选择，你在那边滑来滑去的时候，你为什么滑来滑去？但是你不要忘了，你整个的人生过程里面，事实上有一个真正无形的大环境，那是不是你所能够控制的？你感觉上你好像是做了一些决定，但在整体上你是只不过是随波逐流而已。你让你产生一些幻觉，哎，好像我今天选择了条路，好像我选择了那条路，那好像我现在有灾难，好像我会平安。是啊，整体来讲呢，你是随波逐流而已。你的人生事实上是被一个无形的那个水流在控制的，你根本就不知道的。但一个人生里面漂流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你不知道会漂到哪里去啊。你出去玩的时候，为什么大家会喜欢玩漂流？因为你知道下游以后是什么样子。但人生的漂流不一样，你不知道会漂去哪里，你不知道后面是怎么样，那这个漂流就很可怕啊，就很漂吧。哦，我通常我因为我以前去过受过这个演戏的这个训练，所以我通常对这个一个剧本啊，或者一个电影啊或者是一个，尤其是说有很多好评或得奖的时候，我就比较注意啊。我不是说喜欢那个东西，我总觉得说他如果说得奖或怎么样，我想要知道说现在的人评估，现在人评审的眼光是怎么样，我想要知道这些。然后我最有兴趣的还不是那个作品的本身，我最有兴趣的是这个得奖的这个人他的人生历练是什么啊。我记得有一个人我很佩服，叫做 Dustin Hoffman 啊，演他的成名作呢叫做《毕业生》啊。那部电影在开始上演的时候，台湾是禁演，因为这主题不正确，但那个歌已经风靡了全世界，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人。那我到美国以后，我小的时候这个 Dustin Hoffman 他的一生啊，他为什么去演这个毕业生？因为他的导演在跟他这个interview 的时候啊，他太慌张了，不知道手里口袋里掏什么东西。因为他来的时候他很穷嘛，来的时候坐地铁来的，坐地铁是投那个铜板，所以他跟导演在这个 interview 的时候呢，他太慌张，不知道掏笔啊什么的，就把口袋里面一大堆的铜板啊，哗哗就掉在地上，然后就很慌忙在那边捡那个铜板，就导演就说就是你，因为他看到那个一个刚毕业那种手头无措，手就说很不知道干什么，手足无措那种感觉。他说就是你，选他当那个男主角。然后那个导演就跟 Dustin Hoffman 说：“我跟你讲，你演过这部电影以后，你这一辈子就不一样了。”啊，这在访问 Dustin Hoffman 的时候他说的。一辈子就不一样。结果他果然那部电影以后呢，他就一路他的人生就不一样。他在访问他的时候，他一生，因为他的人生里面他碰到一个很好的导演。我这两个星期在德国的时候，我又看了一些补看一些，平常我没有时间看这个所谓偶像剧啊，所以我看了一些这个台湾近这几年的偶像剧，我看到几个得了很多奖的这个明星啊，得了很多奖的明星，那我发现看到好几个，他们有一个很类似的地方，就是他有一个很好的经纪人，有一个很好的经纪人啊，从小带着他啊，帮他安排，告诉他说要接什么片子啊，要演什么戏啊，他的戏路要去跟谁谈话。要做什么，一辈子都安排他。有一个很有名的明星演了十几年，他很 lucky， 他在很小的时候，他一出道的时候呢，就碰到一个很好的经纪人为他安排一辈子。事实上你真的把演员跟演员比较起来的话，你真的看不出来说到底说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得奖那个没有得奖，很难完全很公正平。但是我发现每一个人他在讲说他的一生的时候，都提到他的经纪人还有他的导演，这会决定他的一生。当然他自己的才干很重要，但是我发现他的一生里面谁来安排是他的经纪人，还有他碰到哪一个导演，就会决定他的一生。谁是你的经纪人呢？你谁来，谁是你的经纪人？我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过谁是你的经纪人？谁来保护你？诗篇九十篇告诉我们说，创造自然界的主宰要成为你人生的经纪人，他要来安排你人生的每一个细节，这会决定你的一生。你也需要一个人生的导演啊，来让你能够明白，在你人生舞台上，你怎么样能够完成每一个非你莫属的角色。你需要神做你的导演，需要神做你的经纪人。 这就是今天整个信息里面的一个重点，我们怎么样算我们的日子，人生的评估真的是很重要。你怎么样选择谁来帮助你是很重要的。我以前分享过，我26岁的时候我做过一次很完整的人生的评估。Okay， 那个时候我的服事跟我的学业中间形同陌路，我在教会里面服事过一阵子，但26岁那一年的时候在我人生一个关卡，我以前分享过，我那个晚上外面下着大雪的时候，我跟一个弟兄那边祷告，我在教会里面有服侍，但那时候突然这工作一下来的时候，心里面突然一片空虚，我觉得说，哎，我今天在教会里面的服侍跟我的学业跟我将来的理想，奇怪，这好像说不出来的一种连接不上的感觉。那我在教会服侍干什么？那跟我以后的事业有什么关系？我突然在我的服侍跟我的学业当中有一个很大一个茫然，很大一个 gap。结果那个晚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祷告的时候，后来神很清楚啊，很清楚，就也没有一个很完整的答案，但我那天晚上很清楚， okay， 我知道我要把我一生交在一个真正能够带领我爱我的人身上。那是26岁的时候，那是回想说，哎呀，有很多事情想起来。那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啊，我现在56岁，30年， okay， 我又做了一次评估，我又仔细做了一次评估啊。上一次评估的时候，我跟弟兄在一起祷告大哭一场，啊，我这一次评估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在德国，在那个旅馆里面 ，OK， 我又大哭一场 ，OK， 哎，但是呢，我发现我后面的30年 ，OK， 是充满了喜乐，啊，充满了喜乐。今天我们讲摩西的漂流者，摩西的一生都在漂流，他生下来的时候，他漂在尼罗河里面，对，一生下来的时候被人放在一个蒲草的盒子里面，在河流里面就这样飘，他生下来就飘，飘到了皇宫里面的时候，那对他来讲，那不是，他是希伯来人，他在埃及人的皇宫里长大，对他来讲是另外一种漂流，对，然后到米甸漂流，然后到旷野漂流，他的一生都在漂流。我们一生不是也是这样吗？ okay， 但是摩西他的名字是从水里面拉出来的意思，摩西， okay， 他做了一个决定，就呼应他的名字，虽然他的一生跟所有的世人一样在漂流，但是他是一个智慧的人，虽然他人生在漂流，但是他是被从水里面拉出来的一个人。Okay， 你愿不愿意成为这样一个漂流者呢？是一个被水中拉出来的漂流者。你愿不愿意让神做你人生的导演，让神做你一生的经纪人呢？ Okay， 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求主真是帮助我们，主，让我们在你面前来面对正视我们的人生，主，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评估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过去所度尽的年岁在你眼中到底好像什么，到底是什么，我们究竟是不是能够住在你的殿中，我们是不是真是走在你的福乐的道路里面。主，我们在座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跟朋友，还有一些没有信主的人，主，孩子现在真的是祈求主，求你真是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真的愿意在你面前说，主啊，帮助我，教我，给我智慧的心，让我数算我的一辈的日子。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真是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真是需要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好好来算我们人生的投资，让我们能够永久的得到你给我们的福乐和喜乐。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